路加福音二十章啊，我们在上一次呢，在路加福音的19章呢，我们已经开始了19章的后半段呢，开始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也就是耶稣在地上最后的一个星期他所经历的事情。我们知道福音书呢都是在讲耶稣的事情啊，可以把它看作主耶稣的传记啊，所以最重要的是，圣灵都感动四个福音书的作者记下来了，而主耶稣受难和复活是最重要的事里面又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他在四个福音书里都有详细的记载，篇幅也都很长。如果你有兴趣做一个比较，你会发现呢，福音书虽然讲的是耶稣的一生啊，30几年，但事实上从篇幅上来看，进了圣城到他受难复活所占的篇幅，在每个福音书里都是非常大的比重，和他所经历的这30多年的时间是不成比例的。这一个星期所记载的篇幅，顶上了很大的一个。你比方说最典型的像约翰福音，有一半的篇幅从12章开始，11章、12章开始就开始在讲他的受难和复活了。所以在我们从19章的中间往下呢，我们也进到了路加福音里，整个一直到最后24章啊，全部在讲这最后一个星期发生的事啊。那我们19章的最后呢，讲了当中的一天，耶稣进到了圣殿，然后把里面做买卖的人都赶出来了啊。他说这是祷告的殿啊，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却是他们成为贼窝了啊。那我们今天来看20章的第1节到第8节啊，当中呢就开始了一个冲突。这个冲突呢是因为耶稣把圣殿里做买卖的人赶出来所引发的。20章的第1节啊，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故事非常简单，我相信大家读完就都明白前后在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要回到当时的时间背景里呢，你就知道为什么一群的官长和法利赛人要来质疑耶稣的权柄，因为耶稣做了一件唯独权柄才有资格做的事，他跑去圣殿把那些做买卖的，相当于把他们的生意给推翻了啊！我们都知道这是一门好生意啊，很赚钱的好生意。耶稣把人赶跑了，这个生意就做不成了。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20章的第1节到第8节的过程里，那你可以看见祭司长和文士呢，他们已经带着质疑和挑战来到耶稣面前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冲突呢，在最后一个星期激化了，激化到最后他们就要杀了耶稣，也就有了犹大卖耶稣的这件事情。但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还是在用话语啊，要来挑战。怎么挑战呢？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啊？”耶稣正在讲道，所以耶稣是被打断的啊。你可以看见20章的第1节是在讲道，20章第9节呢，他就继续讲道。所以耶稣实际上是在做工的过程中、讲道的过程中被打断。那说你凭什么可以讲呢？你靠什么权柄啊？是这么一件事。那第2节就问他：“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个事啊？”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耶稣做的这件，相当于是已经显明了他们的错谬啊，甚至可以说是审判啊，你们错了啊，你不能在圣殿里做这些事。那谁可以有这资格呢？那只有神啊。所以他们就说呢，那你凭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怎么相信你做的这件事是从神来的？那我们今天呢，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那我们在这今天也是一样的，有很多的时候呢，别人会说：“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出于神？”那当法利赛人这么问的时候啊，他其实有一个前提假设，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问这句话其实也是有权柄的，对吗？那我假设是我们啊，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啊，我们当时坐在那，我们看见耶稣把那个圣殿里的牛羊赶出去，你敢上去说，你凭什么这么做？你敢吗？你为什么不敢？因为你会讲，我是谁呢？我凭什么能去质疑他？我要去能质疑他的前提就是我也有权柄嘛，阿门，对不对？对吧？就好比你看见一个牧师在讲台上，可能讲的对，可能讲的错，但是当你觉得讲的不对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可能犯嘀咕哈，这个对吗？你不会站起来说下去啊？凭什么讲？你是谁啊？所以反过来，我们看见法利赛人和这些官长们啊，他们带了一个天然的假设，就是我是有权柄，你有没有呢？两说，但是我肯定有。那我就想让大家思考一下，放在我们今天，那他们怎么就确定他们有权柄呢？无非就是他们有职位嘛，无非就是他们有标签嘛，对吧？他们可能有一些，是学历上的标签啊，那读过圣经的啊，就总之他有一些外在的加持啊。那耶稣在这些上面呢，其实是没有的。耶稣的确没有任何外在的加持啊。那他是加利利出来，拿撒勒，所以他们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人呢？所以你的就从出生地开始，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证据，没有权柄的证据。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啊，当人想到权柄呢，其实我们一开始想到的都是我怎么在地上找到这个人有天上权柄的证据。我再说一遍啊，我们怎么在地上找到这个人从天上来权柄的证据？这个呢，好像比较难的，对吗？既然从天上来的，你在地上就不太能够完全找得到嘛，对吧？就好比一个皇帝微服私访，然后呢住在一群的那个渔夫中间啊，大家全是打鱼的，身上都有鱼腥味的。皇帝往那一坐，他也穿了一身打鱼的衣服，那怎么从他身上找到他是皇帝的证据呢？你找不到嘛？因为呢，打鱼的里面做头的所有的证据都是怎么样证据啊？你得会撒网，对吗？你得会，就是你得比别人更会打鱼。那好，如果你说是皇帝，那你也得什么？你有亲兵，对吧？你有很多人围着你，对吧？你得把这些拿出来。问题这个皇帝来到这些渔夫中间，他这些都没有带，那凭什么他就是呢？所以我想问大家啊，如果我们当时站在那场，我们今天是看见了这个结果啊，你说哎，这个他后面是显出来耶稣死而复活，你看见了这个结果。那问题是，当时你没有，你怎么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是不是法利赛人这样一句话也会让你开始怀疑耶稣是不是从神来的？大家不要觉得这是离我们很远啊，就好比有一个真的是从神来的工人，他今天到你面前把神的话告诉你，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外在标签，他可能就跟耶稣一样是特别不起眼的一个人，你怎么知道他说的话是从神来？你怎么知道？你心里就知道，因为神不但对你借着你肉体的耳朵告诉你，他在你灵里的耳朵他也会告诉你，只要你愿意听他。所以这里的关键在于你是不是愿意听神的，你是不是说神呢、啊？只要你说的是事实，只要你是真的，我就跟着你。如果你存在，我就跟着你；如果你是活的，你是跟你在圣经里讲的是这样，我就跟着你。你是不是这么立志了？你如果不是这么立志的，神就没有办法让你找到证据。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哈，其实是决定引导逻辑的。我再说一遍啊，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决定，引导了我的理性，引导了我的情感，引导了我的证据，引导了我外面一切事情。我看见的都是我想看的，我听见的都是我想听的，所以最初我想什么很重要。我想什么？所以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质疑？ 为什么尼格底姆也同样是法利赛人，他却没有这样的质疑？你们想过没有？对不对？我相信那天跑到耶稣面前来质疑他，你凭什么做这个事情的？一定不包括约翰福音三章那个以色列人的先生尼格底姆，对吗？一定不包括他，他一定不会这么说。为什么他不会这么说？因为他想要认识神。当他想要，他就开始看见耶稣这3年半里面做的事情，就浮出来了。什么浮出来了？死人复活，对吗？瞎子看见，讲的这些道全都跟旧约是一致的，讲的这些道它里面全都阿门的，唯独就是外在好像不符合。诶，他都没学过，他怎么懂呢？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耶稣12岁的时候在圣殿，他讲道的时候，别人很奇怪，他这个小孩怎么哪里有这么，他又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他怎么会明白呢？但是这里讲到一个事实，就是耶稣讲的都对嘛，就是他里面每一个听见的人里面都会呼应的。其实我们今天怎么知道有神？你里面的良心就会告诉你有神。其实圣经就是这么说的，对吧？那罗马书1章20节就这么说，他说借着可造之物叫人明明可知，哈，叫人无明明可知，叫人无可推诿。就神造的东西，你良心一去摸它，你就知道这就是出于神的。所以当你想要去认识神的时候，这些证据就全浮出来了。当你决定不要神的时候，这些证据马上就看不见了。它是这么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啊。我们来看这第二节啊。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呢，他们仗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仗的什么权柄？就是外面的标签的加持啊。所以目的还是给人看的，不是给神看的啊。我们再来看20章的第3节。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好，耶稣没有正面回答他。如果我们有兴趣，去把耶稣在福音书里，每一番对话呢，你都拿出来研究一下，你会发现呢，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时候，耶稣都不是直接回答对方的问题，对吧？跟尼格底姆的对话是这样，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也是这样，他都不是的。到这里也是，按道理我们当有人挑战权柄的时候，我们会说，那我是神差来的，对吗？那我有什么什么权柄，我是父差来的啊，父告诉我，父给我作证，圣灵给我作证，这本书给我作证啊，这个都对。那耶稣为什么不这么讲呢？因为他们其实并不想要答案，这就是问题所在。对于这些法利赛人来说，他们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不要答案，我只要能定你的罪。其实我只是想要把你从众人那里拽下来，我不能让你再坐在那个权柄上，这个是我想要的。所以他们在乎的是众人，是他们看见的是人，他们并不需要神是怎么想的，耶稣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他们不在乎。所以耶稣就没有办法真的回答他。你不能把一个正确的答案给一个不要答案的人，对吗？就好比你不能把清水给一个不渴的人，这里也是一样，他们不要答案。这就是耶稣在第3节，他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他要把他们不要答案的状态显出来。所以第4节，耶稣的洗礼是从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啊，这里耶稣问的这个问题哈，把有一个人拽进来了啊，就是约翰。这个人呢叫施洗约翰，不是使徒约翰。那施洗约翰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他虽然在地上服侍的时间也很短，但是呢，在他殉道前，他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举动，就是他为耶稣做了一个公开的见证，对吗？这个公开的见证包括他向众人讲，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对吗？包括他向众人讲，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包括他告诉他所有的门徒，你不要跟着我了，对吧？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对不对？最早那几个打鱼的其实都是跟着施洗约翰的，然后约翰一指耶稣，他们就全跟着耶稣去了。好，那把约翰拿出来的时候呢，这些约翰所做的见证就自然摆在了众人面前。那这就意味着呢，如果你相信约翰是从天上来的，那你必须要相信耶稣也是从天上来的， 对不对？这个逻辑很清楚，因为约翰说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如果耶稣是持自己的名来的，约翰这句话就说明约翰自己不是从天上来的，他在胡说八道，对吗？约翰说他必兴旺，耶稣必兴旺，我必衰微，那如果约翰这么说，约翰是从天上来的，那耶稣肯比约翰还要大吗？那更是更足的证据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当他把约翰推到法利赛人面前去的时候，耶稣其实用了一个极高的智慧。这个智慧在哪呢？就是约翰的标签巨大无比，对吧？耶稣身上没标签，对不对？耶稣的出身真的太普通了，哎呀，这拿不上当时的这个要大家要比一比攀比一下的台面上来，拿不出来的。但是施洗约翰可拿得出来，他是什么出身啊？标准的又红又专的出身，是不是啊？啊，大这是祭司家族出身的，他的妈妈、他的爸爸啊，这都是数得上家谱数得出来的，都是谁的后代？全都是亚伦的后代。然后呢，他出身就是个神迹，对吗？怎么神迹啊？一辈子怀不上孩子的，对不对？然后他父亲，而且出生前是自己在圣殿里服侍的时候就哑了，全国都知道他是在圣殿里哑了。然后他儿子出生以后他就嘴巴就开了，然后就给他儿子，就跟大家说他儿子要叫约翰，对吗？然后约翰一生他是怎么过的？他是吃的蝗虫野蜜，他是穿的骆驼皮的衣服啊！你们不是要标签吗？你们哪一个比得过他的标签？哪一个？你哪一个法利赛人说你要进食，你进得过他吗？人家吃的是蝗虫野蜜，你最多一周进食两次啊，你回头你还去吃牛羊去了，是不是？那你住哪呢？人家住在旷野，对吗？你穿什么？就好比我们今天经常拿着律法来跟人比哈。对，我告诉大家，律法，你看见今天最高大上的人，他给施洗约翰提鞋都不配，知道吗？你不要看今天地上每一个在律法上有光辉形象的人，他没有一个比得过施洗约翰，没有一个。因为施洗约翰很可能这辈子就没有花钱的时候，真没有。蝗虫野蜜要钱吗？他就吃这个长大的，他就在那，他然后呢，他就在旷野，他穿的骆驼皮衣服，他在一切的事情上你都找不着他任何一丁点的错处了。就他把在律法下的光辉，就一个人说我要行律法能够蒙神悦纳的，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去生活，施洗约翰就做到了顶峰。所以耶稣怎么评价施洗约翰？他说妇人所生的兴起一个，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就是地上的人生的不是从神生的，从地上的人一生的所有的孩子里，施洗约翰是最大的。因为呢，他按照律法所行的，他行到了极致，你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形成他这样，对吗？耶稣呢？耶稣来了以后，法利赛人请他吃饭他会去啊，那罪人请他吃饭他也去啊，对不对？那天大宴宾客的，我们才读到的撒该，税吏长撒该，耶稣当天都住在他家，对吗？施洗约翰没有做过这些事。好，为什么我花这么长时间解释施洗约翰？因为他的标签你就不能再质疑了。虽然耶稣自己没有标签，但是有一个标签最大的，说我啥都不是，我给他提鞋都不配，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耶稣不需要标签，对吗？就好比呢，你找到这地上一个又是哈佛毕业的啊，又是诺贝尔奖，又是科学家里的科学家啊，比爱因斯坦还有名的人，他说呢，我甘愿给你做助手，我都没资格，你能要我吗？那我会觉得是你牛还是他牛啊？是你有资格还是他有资格？就很简单了，对吗？他说我给这个人做助手，他都不要我啊！大家觉得这个人那比爱因斯坦的十个都要大了，对吗？对，这里也是一样。施洗约翰他的证词已经摆在那儿了。好，现在问题来了， 当耶稣把一个全身都是标签的，大家都不能否认的标签的一个人甩在这个法利赛人面前的时候，他们怎么回的呢？我们来看啊，第五节，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等会儿看第五节的后面，很有意思，商议啊。我想问大家啊，我假设我现在问你，三加三等于几？你需要讨论吗？你需要讨论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呢，其实三加三等于几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这个答案会带来什么后果，是不是啊？你三加三等于几需要讨论吗？商议，为什么要商议？施洗约翰从哪里来？这个需要商议吗？这个就跟一加一等于二，这个需要商议吗？不需要商议，每个人都知道，小孩子刚学会算数数数的都知道一加一等于二，都知道。你现在问他，施洗约翰他的见证从哪里来？他的洗礼是从哪里来？从人间来，天上来。好，我们商量一下。好，商量一下就意味着其实他们不要答案，他们无所谓答案，他们不是来寻求真理的。当我们里面不是来寻求真理的时候，真理就找不着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到神面前最重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就是我谦卑的心，我要吗？我到底要什么？我真的要真理吗？我还只是想要我要的证据和答案，如果我听见的跟我想要的不同，我就认为这不对，我听见的跟我想要的相同，我就认为这个对，所以最终是我想要的来决定证据，就是我们通俗的讲，是你的位置决定你的脑袋，你坐在哪里了，你就会用你的逻辑，用你的头脑去证明你坐的位置是对的嘛，对不对？就好比箴言里说的，当你东西没买的时候，你就净挑它不好啊，你买了以后，你就说这东西很好，对，是吧？我买东西的时候就是这样，还没下手的时候，这东西怎么不好？买到了以后，你怎么告诉别人这东西真的很好啊？对，因为你的决定。引导了你的分析啊，所以在这儿他们其实不需要，他们不需要答案，他们只需要分析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再来看啊，那第五节的后半段啊，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耶约翰是先知啊。如果说从天上来呢，这个是正确答案，但是呢，注意他用了一个若，哎呀，这个若很可悲呀。若就意味着我无所谓什么是正确答案，我是在分析，我分析什么呢？我在分析我想要的局面，我不是在分析得到答案的证据，对吗？所以我为什么一再强调他们其实不是要答案的，就我们有的时候会被自己的理性骗了，他们也在分析，对吧？对不对？我们经常会觉得，哎呀，我知道神是存在的，而我知道神是不存在的，我经过什么分析了，我会告诉你，其实因为你已经先做了决定，在这里就是这样，他做了决定，我无所谓，所以他说若的意思就是从哪里来，要么从天上来，要么地上来，就两个答案嘛，对吧？对不对？那就一加一等于二，或者等于三，我给你二选一，那我在想，如果等于二。他会怎么反应呢？如果等于三，他会怎么反应？其实在我看来呢，二和三不重要，我给出去的答案怎么对我有利更重要，对不对？所以他在分析怎么对我有利，他并不是在分析什么是对的。这是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最糟糕的状态。我在分析我要的东西怎么样对我有利，而不是分析神真的存在吗？我真的要信他吗？我所面临的环境真的是从他来的吗？好，我们来到第五节的中间哈，他说我若说从天上来，他们说为什么不信他呢？所以他分析一个结果，就是如果说从天上来呢，对他们是不利的。为什么不利呢？那你就得信了，那我不能信啊。第二呢，他说如果从人间来呢，他们更不利，为什么？会死，因为当时人太多，对吧？所有老百姓，因为耶稣可能你还能挑拨老百姓去不信他，但是施洗约翰没有办法挑拨，他的标签实在是太强大了，强大到一个地步，他当时已经殉道了，施洗约翰都已经殉道了，就殉道了的先知身上的标签就已经固化了，对吧？ 因为你不能再去，你不就好比当时的犹太人敢不敢说摩西是假先知？敢不敢说？有人说摩西是假先知的，包括在今天的犹太人都会有人直接打你哦。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定下来了。施洗约翰也是这样，已经定下来了，所以他要敢说不是从天上来的，他当场就得死啊，死肯定不行。那我想要的利益就更得不着了。一方面我要想利益，另一方面呢，我又想保住我这条命，所以呢，两个答案都不能选。你看神有多聪明啊！耶稣实在太聪明了，看见了？对，第一个呢，你自己的利益保不住；第二，你这条命保不住。反正你两个你都不会选，所以他们选了一个第三个答案是什么呢？我不知道。第七节，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神就是要他回答不知道。不知道的时候啊，有两种不知道。第一种，其实他知道，但是呢，他不要，他说不知道。第二种是真的不知道。所以当他说不知道的时候啊，他其实已经把自己给卖了啊。所以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的意思呢，就是既然你们不想知道，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神的光呢，什么时候会隐藏呢？就是当人不想要的时候。当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哈，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二章的第十节，我们从第七节开始看啊。他说：“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啊，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只等到他拦阻的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使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这一段呢，是在讲最后主耶稣第二次来之前啊，地上的景况。就是在当时呢，就今天的圣灵其实还是在拦住这不法隐逸的发动。不法隐逸其实就是敌基督。那敌基督呢，在最后的主耶稣再来之前呢，会有一小段时间呢，他会显明的很充分。怎么显明呢？就是众人都分辨不出他到底做的到底是什么事儿。因为他会有很大的能力，对吗？所以他照撒旦的运动，第九节注意，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这说明呢，如果你里面不是立志要寻求神哈，甚至到最后敌基督来的时候，他还会有一个更迷惑你的证据，就是他也能行点神迹，他也能有一点异能，而且呢到一个程度呢，你会分辨不出来，哎，这个东西好像也对。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到最后最终极的证据就是你自己的幸福。你真的要主吗？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只要你寻求的是真理，你一定不会被骗。如果你的心是奇强的，是其实是并不是说我真的是要神的，那会到一个什么危险的地步呢？到第十一节，神会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就是当我们里面不是真的要神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个危险，这个危险就是我眼睛瞎了，就是就算是神的真理呢，我到时候也看不见，我也不能够明白。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个人有这个经历啊。就当一个人认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会把一些这事实都否认，甚至呢， 曾经发生过的事哈，他都会在他的记忆里会扭曲，他觉得不是这样的。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就是你跟他去描述，可能就是不久的之前哈，可能就是几个月之前发生的事呢，可能在他的记忆里就完全不是这样，他觉得是另外一个版本。然后这个版本呢，完美的能够支持他所愿意相信的东西。为什么把这个细细的跟大家解释呢？这是今天非常容易掉进去的坑。所以我想鼓励大家，我们每一个人最后你要做一个决定，你到底要什么？这就是这段话想要告诉我们的。好，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第20章到第8节的时候，他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我大胆的往后面加一句话哈，直到你决心要主为止。阿们。耶稣不是说我就是不告诉你，永远不告诉你，直到你什么，直到你说主啊，我就是要你。我们只有要主，你不能用其他一切的替代主。你当然不能用地上的钱财名誉替代主，你不能用一切撒旦能够抓住你的，甚至你的孩子你的健康，直到什么，直到服侍主。你甚至不能用服侍主来替代主，你只能要主，你只能唯一的要的就是主。大家知不知道，你很可能因为服侍主而冒犯神呢、啊、对不对？马大就是这样的。马大要给耶稣做饭，最后抱怨耶稣，是不是？他是不是在服侍主？那他是不是在抱怨耶稣？他是。为什么抱怨耶稣是不是罪啊？是。抱怨耶稣是，这时候他属撒旦还属耶稣啊？属撒旦。那他服侍主的心怎么变成被撒旦抓去了？因为他要的是服侍主，他不要主。就这么简单。所以你最终要做一个决定，我到底要什么？我到底要什么？你只要不是要主，就开始眼瞎。哪怕你是基督徒。我们再往下看啊。路加福音的20章的第9节啊，我们开一个头啊，下面一段话的，下面一个故事啊，我们来把故事先读一下。20章的第9节啊，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啊，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啊，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啊，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了。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要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好，凶恶园户的比喻啊，是耶稣继续的教导。所以第9节呢，可以回到20章的第1节就串起来了。所以你会看见的当中打断来了一群呢想挑战耶稣的人。耶稣呢用智慧呢使他们闭嘴了，然后耶稣继续教导。我大胆的猜一下，虽然我不知道20章1节当时教导的内容是什么，但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呢，使得20章9节这样的这个教导的内容呢，就转向了和法利赛人的这冲突，对吗？因为当时来质疑耶稣的那群法利赛人还在不在？还在，对吧？就他们闭嘴了，耶稣马上又开始讲，就讲这个，就设比喻对百姓说，那这群人呢也在听，所以百姓在听，那些不要真理的法利赛人也在听，所以这个话呢到第20章的第19节就接上了。所以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是吧？对，所以这个就全串起来，1节、9节和19节当中呢隔了两个故事啊。所以耶稣呢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会看见神的心呢，他还是盼望这些悖逆的不想要真理的人能醒过来， 你得从这个角度才能读得懂九节到第十八节的这个故事，否则你会带着惧怕的心去读。因为这个故事是对着谁讲的？对着心里我就想好了不要主的人，对着他们去讲的，对吧？就是我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做好了主，拿好了主意，我要一样除主以外的东西。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啊，来到主耶稣这里的人呢，有三种人，三种类型。第一种呢，就是立定了心志，我就是要主的；第二种呢，就是我立定了心志，我不要主的；第三种呢，还没拿定主意的，两边都在看的。看一下，那边看一下啊。耶稣在对谁说话？耶稣在对第二、第三种人同时说话。他们就立定了心志要主的，他们读到这个故事，他们只会加强自己的信心。但是呢，对于还在犹疑的，对于已经我想好了要别的东西的，他们需要一个像一声惊雷一样的一个警告，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啊，神的形象呢是落在了第二十章的十八节，他会砸碎，他会稀烂，他会跌碎，他会稀烂。为什么？因为神是救赎主，神也是审判主。审判只是推迟了，审判不会缺席的。我们今天可以逞着自己的骄傲，我跟主说我不要，但是呢，在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见，在最终，神的公义会显明出来。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呢，我们先大概看一下整个故事的结构啊，这个比喻的结构，它有几轮哈，而且每一轮呢，这个冲突是加增的啊。我们看第一轮哈，就是到第二十章啊，第二十章的第十节啊，原户是打了他，对吗？第一轮去了三个仆人加个儿子，对不对？第一个儿子去是被打了，第二个儿子去呢，打了加什么？凌辱了。第一个仆人去是被打了，第二个仆人去呢是打了加凌辱了，第三个仆人去呢是打伤了，第四个是儿子去的，就杀了。你会看见的，这群人的决心是越来越大的。谁的决心啊？就是这帮原户造反的心，是吧？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真理啊，就是仆人是带什么来的？带神的话来的，带原主的话来的。这个话呢，就像亮光，就是神的话呢，每一次进到人中间来呢，他一定会带来结果，即便对不信的人也会带来结果。对于信的人呢，会让他的心越来越柔软；对于不信的人呢，让他的心越来越刚硬。大家理解这个道理吗？就是神的话绝不会突然返回，就是他给出来，他就一定会带来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每一次呢，在神的话面前，一定是要注意，这是一个信心的危机时刻。我这一次软了，我这一次服下来，我就好过下一次会需要更大的光，我面临更大的危机。所以我其实有四次机会。假设我是这个原户，对吗？我有四次机会。我第一次拆了仆人来，我可以谦卑，对吗？但是我不谦卑，我就会打他。那这次打呢，很可能就是扇了个巴掌啊，推了他啊，然后就赶走了。那第二次你会发现呢，我加强了。为什么我会加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你发现我第一次我对原主还是有一点敬畏的，是吧？我这是原主派来的，这还是要，对不对？还留一点情面啊，对不对？这不能大家以后不能见面了。来，能理解吗？好，就这个时候我打他，我那是扇他一下，边上可能会有人说，哎，别算了哈，就走，让他走就好了，咱继续做生意啊，咱继续这个园子继续经营。好，等第二个人再来的时候呢，为什么我的心情会变呢？因为我发现这些年也没发生什么嘛，打了也白打了嘛，是不是啊？上次打完好像我的这个园子不但没还走，生意还好了啊，这个果子还多了，这钱还赚得更多了。这次再还可以再 多来一点啊，为什么会凌辱他？因为他胆子大了嘛，打很可能是出于情绪，凌辱就是故意的，对不对？就你跟人吵架的时候，你没控制住自己，你可能会动手，但是动手完以后，你要凌辱他，这就是你选择的，是不是？因为你被打的人他可能没有还手，他已经被你制服了。那第三次为什么要打伤他呢？因为你发现第二次也没有后果。第四次为什么儿子来了还要杀他呢？因为你发现前三次都没有后果。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啊，后果会有的。这里的麻烦在于呢，当后果来的时候就是十八节了。我想问大家，假设今天我们被逆神，有一个人在街上羞辱耶稣的名，甚至咒骂耶稣的名，他是不是当场就死了？没有。然后他一辈子这么做，他可能也活到了80岁、90岁，甚至100岁。但麻烦是，他的后果什么时候来的？死了以后来的。对，这就是十八节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小心哈，就是我们站在这个，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故事呢放在整个上下文里来看。二十章是一个，它从一节一直到十九节往后，它是个整体。你放进去，你把这个故事放进去，你就知道耶稣在对着这群骄傲的法利赛人在说什么。就是他就在说呢，我每一次把亮光给你们的时候，你每一次都选择不要，你下一次会胆子越来越大。事实就应验在耶稣身上，对吗？他们这个时候和到几天以后，他们的胆子是大了的，对吗？到几天以后他们怎么对待耶稣的？他们就杀了他。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哈，耶稣对就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啊，租给园户啊，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啊，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啊。这里呢我们几个一一对应哈，我们简单过一下这些经文的细节。那葡萄园呢是主的禾场，是他的家，他的产业。然后呢园主是谁？就是神啊。那园户是谁呢？园户就是应该是我们了啊。当时呢是犹太人，今天呢是每一个地上的要回应神的话语的人啊。然后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是什么意思呢？今天神在你眼睛能看见的地方吗？不是。但是他是神，他是活的，他是真的，你知道吗？知道。就像在外国一样，是吗？对不对？你今天有没有亲人在中国？有。你见得到他吗？你见不到。你打电话他会接吗？会接。你今天有没有神？有。你见到他吗？见不到。你祷告他会听吗？会听。一样的，一模一样。那为什么你不会把你在中国的活着的亲人的像供在你们家？因为他是活的，他有可能会回来，回来发现你把他像供着，他会跟你生气的。阿们。对，耶稣有一天也会回来的，就是叫外国，去外国住了许久，这个许久一住就是2000年啊，他有一天会回来的啊。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当纳的果子是什么呢？我们且不讲犹太人啊，应验在犹太人身上，就是当时他们要回应神的道啊，要把神的国要给他啊。那我们不去讲犹太人身上，我们讲我们自己啊。那一个基督徒啊，又从不信的人到基督徒，当纳的果子呢，那自然就是圣灵的果子嘛，是吧？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那这些果子，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所有讲的圣灵的这果子的这九样啊，每一样其实都是给别人吃的，对不对？对不对？好，这就意味着呢，如果这个园丁啊，这个园户，他把果子留给自己呢，这个果子就没有价值了；他把果子给主人，这果子就有价值，对吧？那仁爱、恩慈、良善，你如果说我是仁爱的，就这个没有意义，对吧？ 仁爱、恩慈、良善得是什么？得是对你才有意义，对吗？我给你才有意义嘛。我把它留给我自己，这个东西有什么价值？这个东西就没有用了，它就不叫果子了。所以你会看见，从雪山黑门雪山上的水，它是雪山水，多么清澈，最后流到哪去了？死海里，死海就出不去了，对吗？全是盐。就好比神的最好的东西流到你这儿，就变成个什么？就变成个死海了。你不能在，神在不能从你这往外流了，对吗？因为盐这么高的盐，人都飘起来的，这个水是没有用的。你灌溉也不行，就喝也不行，干啥都不行，这个果子就没有价值了。所以这里讲当纳的果子，不是说神把你当雇工用，而是你不把这个果子给出去，你就得不着更多的果子，对吗？因为这个东西就没有价值，你跟神关系就建立不起来，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就像我们就中国有个古兽哈，就是传说里叫貔貅一样哈，吃吃吃吃吃吃吃，就吃吃就往里进，再也没出都都都不从来不出去。从来不出去，这里就是这样，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你当纳的果子为什么它不肯纳呢？它就像死海，就像貔貅一样。好，我们再往下看啊。猿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所以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啊，我们最后把这节解完。所以猿户他是个什么身份？就是我从神那得了产业，这个产业呢，神是本来让我就像雪山的活水一样，我呢正常应该是就像一个河道，从雪山的水是从我这流过的，对吧？然后我也得了，然后我要给出去，我把我需要的留下，我要给出去，然后呢，还有更多的水从我这流过去，啊，现在倒好，我成死海了，好，就全到我这，我出不去了。那我出不去了，一定是一个原因，就是我只想要得，我不想要往外给，我只想要这些果子是我的。所以在这里呢，事实上这些缘户呢，其实做了一个决定，我只要原主的祝福，而不要原主。Amen。我只要原主的产业，而不要原主。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再说啊，我们到最后一定是要做一个选择，我要在主、在神和其他所有东西之间做一个选择。我要的只要不是神。其他所有东西，撒旦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支点，把我们撬动，让我们去抵挡神。那这就是这样。所以你会看见，产业是神的，对吗？果子也是神的。但是问题是，当他从神的交到你手里去的时候，你就被试探了，不是被这个果子试探，是被你里面的私欲试探。因为你原来没果子的时候没事，要有果子，想起来了，我可以把它留下了，啊，一留下就没价值了。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哈，神给我们的东西啊，任何时候一旦被我们截留了，这样东西就没价值。任何东西，我一旦把它当我的，当我最想要的，当我的神的时候，这个东西突然之间，它就变成了我的网罗了。好，我们从11节往后呢，我们留到下一次。从后面呢，他是在讲，整个葡萄园三次里面啊，他所做的和最后一次儿子所做的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但是呢，最终呢，神的结论是一样的，就是让我们在最后的审判来临之前呢，能够醒过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啊，谢谢您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啊，求您使我们在这话语里能谦卑啊，让我们真知道您是一位有恩典的神，而且呢，终究有一天，您会是一位审判主，求您使我们能够醒过来啊，做一个决定，说主啊，我要的是您，要的是主自己，要的是我们跟原主的关系，啊，求您使我们不再在这原主以外其他一切的事上受网罗、受拦阻、受捆绑。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